咁我就話說咧，早個幾月之前咧，我電視機壞咗。呢部電視機咧就係、是、結婚嘅時候買嘅，入夥買，咁就用咗12年啦。咁啊，十幾年前嘅電視，你想象得到咧，係嗰啲好巨型嗰啲啦。咁啊，2尺厚嗰種嘅電視。咁買咗一部咧新嘅電視咧，呢啲叫高清電視。咁啊，只係1吋厚啊，好薄。咁咧就超多功能喎。咁原來個畫面咧可以一分為二嘅。又睇碟啊，又睇戏啊，咁样都得嘅吓，即系又睇碟又睇电视，我意思。咁以前嗰部咧就乜功能都冇，咁佢净系应承你一样嘢啫，就系、是、内容啦。睇十几年都唔使换电视。其实当我哋谂下今日嘅电子产品制造商标榜嘅系咩呢，就系、是、标榜你快啦、靓啦、功能多又新款，就要迎合而家现代人佢嘅消费嘅要求。咁啊，聽聞 iPhone 5咧就今日開售喎，咁啊，但係只係接受預訂啫嚇，咁你即係預訂唔到咧，咁你又等下一輪。咁相信 iPhone 5嘅出售咧，又會造成蜂擁啦咁。咁啊，聽聞 iPhone 5咧嗰個嘅威力好大，咁啊近幾日咧好多人請病假，突然間。咁原來產品越嚟越多人買啦，又或者咧即係越買得密啦咁，咁其實越好啊。最好咧就每半年咧就換個新電話啦，呢啲係製造商最開心嚇。我諗唔會再有一間廠佢出個電話咧就用耐用，即係話包用你10年8年咁樣嚟到招來，我諗唔會有嘅。咁樣做生意蝕硬啊嘛。其實呢一個係富裕社會必然有嘅現象，富裕社會同消費文化咧就好似雙胞胎咁樣。香港是一個高度消費主義的社會，市場的策略和廣告一定就是要用消費者的需求來到主導。一件商品一定就是以客人想要什麼就多於他需要什麼來到做設計和推廣。在消費主義的社會裏面，個人主義就被高舉，每個人就很想不受其他人限制，隨心所欲追求自己想要什麼，咁從而就多啲個人嘅快樂啦，少啲即係面對即係一啲唔稱心唔暢快嘅事啦。咁喺消費主義呢個咁嘅社會驅動之下呢，原來信徒對教會呢都好大影響。信徒對於教會嘅態度唔再就係嗰種教會即係我為教會做啲乜，唔再問呢個問題，而係教會俾到啲咩我。教會要要求我生活快樂嘅要求，如果教會唔能夠滿足我的需求呢，我就轉教會啦。形成咗一種嘅信徒叫 church shoppers， 周圍搵教會，跳教會，一間跳去另一間，冇乜 commitment， 冇乜委身。咁有一項美國嘅民意調查顯示，當喺1955年嘅時候呢，只係有 15% 嘅信徒轉教會啫。但去到2008年呢，轉教會嘅信徒呢已經增至 44%。而轉換教會的原因十居其九呢，都是教會啊、牧師啊、傳道人不能夠討信徒的歡心，不高興很快就轉教會。基督徒的消費主義傾向給到教會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教牧人員覺得很大壓力，就用盡方法想盡辦法討喜悅的歡心留他在教會。各種通訊的工具現在相當流行，傳道人呢都必備一身 email 啦、WhatsApp 啦、Facebook 啦，全部而家啲 WeChat 咩呢冚唪唥，為要讓會友隨時找到佢哋隨傳隨到，明顯就增加咗好多壓力同埋工作量。根據紐約時報嘅報導呢，越嚟越多嘅教牧人員由於呢啲不必要嘅工作量同埋壓力而心力耗盡。仲有喎，有冇發覺而家即係講到呢好多時都要求講下古仔呀，講下笑話，目的呢就係要讓會眾聽得輕鬆愉快，同埋最緊要呢就唔好合眼瞓。所以講到都有棟篤笑啦。其實好難想像第一世紀嘅信徒呢，即係第一世紀嘅使徒呀，會搞啲咁嘅嘢出嚟。你試下想像下保羅喺雅典嘅廣場裏面棟篤笑，想唔想像到呢？好多信徒所要求的或許到今日不是真正屬靈的餵養，而只是很想輕輕鬆鬆聽下道，這樣就是回到主日崇拜。 信徒有要求，牧师传道教会就体贴市场的要求。我们今天的思维太过倾向就是找一间我想要的教会，所以就拿着个购物单，拿着个 shopping list， 点齐晒有晒这些东西的，我就回那间教会咯。譬如举个例，有些什么清单呢？譬如说有没有好玩的儿童 program 呢？有没有名牌的牧师在这里呢？敬拜是不是有足高质素的敬拜队呢？诗班有没有质素呢？崇拜是不是令我赏心悦目呢？有没有令我舒适呢？这些 shop 教会的动作，其实背后的动机就是源自我想教会点，还有教会为我做什么，以至合我心意。但其实我们身为教会一份子，更加应有更加合圣经的态度，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是神想教会点，还有我去做些什么，以至这间教会是合神心意。我们今天在腓立比书的四章一至三，我们就一起去想一下怎样答刚才那两个问题，神想教会是怎样，还有我可以做什么，以至这间教会成为合神心意。其实合神心意的教会必须一定有三个要素，根据经文里面讲。第一就是教会里面属神的人必须要是情真，彼此之间为对方的好处去着想。第二方面，教会必须要企稳在真理上面成为一切的基础。而第三就是教会必须是同心合意去兴旺福音。我们先看看第一点，讲到教会必须要情真。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有着一份很深厚很浓的情，心里面的一份情必然就流露在外面。语言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个媒介，当你对一个人有情，你就自自然然会用行动，你会用言语去表达你内心那份的情。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的情在第一节的上半段其实已经表露无遗。其实这份情当你看腓立比书，你会看到渗透晒整个书卷。在第一次上半段那里出现了两次亲爱的，在短短的句子里面都重复两次。第二次讲亲爱的的时候，原文呢亲爱的是摆在最后，是摆在你应当要站立得稳然后先讲亲爱的。其实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是很不寻常的语法，如果再译的话呢就会是这样，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亲爱的。好像你对一个你所爱的人，你表达一份肺腑之言的时候，你可能会这样说，很肉紧，你会说边个边个请你咁咁咁啊，心肝。又或者话你生性啦，阿仔咁样。呢种嘅语气，保罗用到呢种好唔寻常嘅语法，就係想表达一份佢对腓立比信徒好丰富嘅情感。另外如果你睇第一次上半段呢，你会睇到保罗用个我字呢好沉气地用咗四次。佢话我所亲爱，仲有我的喜爱，我的冠冕，又再我亲爱的。咁沉气其实唔系真系沉气，而系一种表达佢对腓立比信徒嗰份亲密嘅主内情。对一个群组，对一个人有情嘅时候，你最关心系乜嘢呢？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嘅情驱使佢最想念嘅就系佢哋嘅属灵境况。保罗好关心佢哋而家境况系点，佢哋有冇喺真理企得稳，佢哋有冇同心一齐为福音努力。当他很深切的记挂和想念这班信徒的时候，保罗就苦口婆心去作出劝勉和吩咐。其实我们想，人倾向都是避免和人有正面冲突，最好就是和和平平地过日子，大家没什么不和，没什么冲突，没什么对质。其实我们中国人这个情况就更加严重，明明看到不啱啦，都为免伤和气啦，真系唔好讲啦呢啲，唔好摆上台，唔作任何嘅正面嘅提醒或者劝勉。但原来人与人之间嗰份真情，唔会系因为只系维持一个表面嘅和气而嚟到妥协咗你真正想为对方好，而同佢讲一啲真说话。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当我哋谂到对儿女嘅爱护，你就会管教，你唔会只系为咗维持同佢表面和平好 friend， 以至放弃应该有嘅责备。我谂唔会。 保罗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他听闻到一些不同心的事出现了，他对这班信徒的爱就令到他很迫切地，他要教导，他要劝勉。而保罗心里面也很深信，他和这班信徒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有足够的关系本金去到承托住他当中的教导。他深信他的劝，他的责带来是对教会正面的成长，而不是毁坏和为难。究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想一想，有没有一份主内肢体的情真？我们有没有曾经真的为身边的弟兄姊妹的境况很上心，正话我们顾自己多过顾人家，人家说请你代祷，转个头就不记得了。我们会不会关顾身边的弟兄姊妹的属灵境况？譬如说，如果有个弟兄姊妹跟你说我最近很久没有灵修，你会不会着急呢？你会上心？这份的上心和着急可能会驱使你做一些事，譬如你 每日可能将你一些的灵修心得啊、经文啊，你 send 给他啊，你 WhatsApp 给他啊，很方便的，现在为他祈祷，适当地鼓励他，会不会做这些事呢？而肢体之间又有没有因为维持表面的和平好像相安无事，笑下讲下就一日，不会着紧劝导，在神的话语里面彼此建立？其实信任情是要慢慢建立，不是只是讲下笑下。其实教会的团体生活呢，就是好好的实践建立主内情的一个的环境，是信徒健康成长的必要。想问大家，你有没有稳定地回的一个团体？有没有委身在这班的弟兄姊妹里面跟他们建立关系？埋下少少广告，我们出年的2月呢，2至3号有冬令会。这个冬令会我们的主题今次正正就是讲更新团契生活。我们请到温慧博士来到主讲，来紧会有一连串的宣传和报名，好希望大家都积极去留意，亦都真的很想教会弟兄姊妹每一个都能够有团契的生活在当中去彼此建立。保罗对腓立比教会那份的心情，他催逼他很严正地教导。第一节的下半节，保罗这样讲，你们应当站立得稳。其实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必须是在真道上面去站得稳。讲的企稳呢，其实一个人几时要企稳呢？可能就是有人推你啦、撞你啦、逼你啦，咁你就要企稳，你就要扎马。其实比教会当时面对好多好多嘅攻击，外界嘅攻击，里面嘅忧患，内忧外患。外面面对緊啲咩压力呢？当时呢班其实比教会佢哋所挂念、所爱嘅教会领袖阿保罗，因为传福音嘅缘故被锁、被软禁咗，係唔係可以释放呢？都係未知数。如果他们继续在他们的地方传福音的话，可能会好像他们的教会领袖那样被拉、被逼迫，分钟的收场就跟保罗一样。内患方面是怎样呢？面对什么压力呢？当时的教会里面很混乱，有些不传、即是传不纯正动机的人去传福音。其实腓立比书1章15节已经提及这件事，当中讲到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纷争，也有是出于好意，那一等全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保罗的捆锁。当腓立比教会面对百般的压力，内忧又有外患，就好像一只在暴风雨里面被吹被打很飘摇的船，觉得就来要沉的时间，其实会不会弃货跳海去保命？腓立比信徒当时面对一个危机，就是在百般压力底下会灰心丧志，极有机会就是放弃这个信仰，不要传福音，直以就是匿逃离这些因为传福音而来的压力和困迫。这个爱他们的教会领袖保罗深知道这个教会正正面对这个境况，所以其实腓立比书在1章27节开始，保罗已经劝勉信徒要有同一个心智，企稳在福音上面，不要怕敌人的威吓。其实说在主里面企稳很具体是什么呢？当我们看腓立比书整个3章1至21节，就是说这个主题，企稳什么？ 要认清人生方向，要向住标杆直跑，要找师傅看住你生命师傅那个样子，那些就是会留心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好着紧要得到从属天而来那个赏赐，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腓立比教会面对着百般的对抗和难阻，他要站得稳，那个根基一定要好稳。那个根基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吩咐腓立比教会要站稳，必然就是指引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坚守所信的福音，没有其他东西。教会站得稳，好的根基就好像我们今天起楼，有一座好稳固的楼不会倒下的，那个根基一定要是合资格，不可以短桩。那教会那个根基站得稳，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的时候知道这个根基就是众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即是我们今天手拿着那本全新约圣经，新旧约圣经。所以唯有神的说话就是教会的根基，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必须以神的话为教会的根基。窝福堂是不是一间有这个稳固基础以神的说话为中心的教会？我们想想不同的聚会，有些什么聚会是真的建基坚持去持守和教导神的说话？其实很多，差不多所有，我们讲讲道、主日学，又或者窝福的团契很有特色，以查经为重，门训啊，又或者我们在团契里面彼此的相交，用神的说话去彼此建立，这些冚唪唥都是以神的说话为根基为最重要。其实我们看就算香港有很多很多的教会，不同的教会一定有不同的特色，但是万变不可离其宗，而那个宗旨呢就是去捉紧去持守圣经的传备真理。另外我们看到如果教会的决策呢或者那个方针计划事工，其实都应该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如果教会不是建在圣经上面，就算一间再多人的教会几万人，那又怎样？没有神的说话在其中，都不是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除了教会要站得稳，要情真，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必须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看看第二和第三节，我请大家再读第二和第三节。我劝有阿蝶和秦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格利勉和我其余的同工一同劳苦，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我们看这里腓立比教会似乎出现了一件冲突的事件，是一件很不同心的事。保罗就劝两个人，叫有阿蝶和秦都基，他说你们要同心。他们是谁来的呢？原来这两位是腓立比教会的资深的女会友，算得是有头有面，受人爱戴和尊重。突然间你想象一下，当时这间教会突然间收到保罗的公开信，信上就指名道姓来到劝喻两个人要在基督里面同心。其实当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他很少在书信里面对于冲突事件这样指名道姓法。那究竟是不是这两个姊妹犯了极大的过错，以致真的要点他的名字出来请其他会友去防备他们呢？好像是异端这样呢？不是啊，原来刚刚相反，他们不是异端，这两位姊妹是很爱主，跟保罗有很深厚的主内肢体情，在主里面跟保罗去同心，一起的领导，一起的牧养。因为经文里面看到保罗说这两位姊妹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在神的册上有份，天国有份，他们是跟保罗一同劳苦。其实当要责备一个对象是异端啊、传假教导的时候，反而呢保罗是不会提姓名，这个是当时教会书信的特色。保罗说这两位姊妹曾经跟他一同劳苦，表示当保罗在腓立比的时间他去传福音，这两位姊妹呢曾经出过不少力。至于他们什么事发生冲突呢？为钱什么口角呢？这样其实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到， 有些人就估咦他们会不会是为了争夺教会的领导权、而发生冲突呢？有些人又估他们是不是为教会的发展方向有些不同的、就是、意见这样分歧呢？但无论如何都好，他们的分歧一定是不离开和圣工有关，而不是一些很个人芝麻绿豆的事去发生争执。保罗强调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他们是为福音劳苦。保罗知道当教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时间，如果不能够互相接纳包容，最终是危害整个教会的合一，不是只是两个姊妹的问题。所以保罗更加愿意这两位姊妹不要逃避问题，而是正面去处理，勇敢面对大家的分歧，接纳包容。毕竟他们都是主所爱，一起去为福音劳苦。其实腓立比教会发生人事冲突，其实这些这样的事冲突等等，在不同时间和地方的教会都很多很多。就逼北美教会来说，每日有差不多近50宗严重的教会冲突事件，每个月有差不多超过1000个牧师就因为冲突而离开教会。单单是基督徒每年花在诉讼的事上面差不多有200亿美金。教会历年都无法完全的避免一些张力和冲突的发生。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在圣经里面讲第一世纪的教会皆无，我们的模范，但是都无可避免冲突会发生。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间，我们看到管理上有冲突发生。当时有些少数族他埋怨领袖忽略了他们的需要，发生冲突。《使徒行传》15章又讲到有人事的冲突，为了教会的教义有争辩，又或者传道人阿保罗阿巴拿巴因为同不同马可一起去传福音又起冲突，结果分道扬镳。香港教会其实发生的冲突都不少的，不过可能我们不知道，性质都不外乎一些管理冲突、人事冲突。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9月9号晚呢，在窝福的楼下呢停了有8架 van 仔，一模一样的 van 仔，有没有人见到？没有。那8架 van 仔上面呢拉晒 banner， 黑字黑字白布的 banner， 上面就讲到乜乜教会好虚伪，乜乜教会已死。咁啊，点解发生呢啲事呢？咁其实当时呢就係某某教会呢，佢就喺百乐门舉行50周年嘅感恩晚宴。咁可能教会之前发生少少冲突啦，咁有不满嘅人呢就开车去嗰度就抗议啦。咁啊，啲人唔知边间教会打边间教会㗎嘛。咁经过楼下嘅会唔会以为窝福堂发生好严重嘅事件呢？咁样呢间教会已死呢？咁样带嚟可能一啲误会啦，不过最终冇事啦咁样。其实会有间嘅不和啦，其实会有同会有，弟兄姊妹同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同传道人，传道人同传道人，传道人同牧师，每一个关系都可以不和，可以冲突。其实所伤害嘅并唔系只系嗰个当事人，而系成个教会，成个基督嘅身体都受伤害。弟兄姊妹间有矛盾有冲突常见，腓立比教会出现这些事，其实保罗早闻风声，保罗就要处理，他知道不可以让这些事蔓延。保罗教导怎样处理这两个姊妹的冲突呢？他知道的要点就是针对核心问题，那个核心问题就是同心。其实凡事处理问题都是一定要找出个核心，是不是先去处理？如果不是处理不到。19世纪末有一位美国总统，他叫肯尔菲，当时这位总统被刺杀，被即是砰一声有个子弹入了他身体，但是呢就没有致命，医生就诊治了，结果就找不到粒子弹，结果呢最后总统死了。死不是因为粒子弹即时将他的命夺去，而是子弹所带来体内一些伤口慢慢去溃烂，慢慢去腐化，以致身体出现很多的并发症而死。冲突的发生目的就是要刺伤基督的身体， 如果我哋唔及时揾到粒子弹喺边，针对处理溃烂就慢慢慢慢去蔓延，唔及时处理成个教会就分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佢话要化解呢样冲突，核心要处理嘅系同心嘅问题。同心呢个主题喺成个腓立比书好贯彻，早喺二章一至五节就已经提到，里面咁讲，保罗话：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一切同心的基础唯有一样嘢，就是在基督里，生命一齐在基督里，被记在生命册，一同在基督里为福音劳苦。教会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肢体之间因为信同一位的主，我们就联合为一，这个基础就让我们去同心合意。同心有两样东西，首先要明白同心不是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不是牧师讲什么大家举手一定赞成，而是说就算意见不同，但我们都将一个更高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大前提，这个意念就是福音被传开，神的名得荣耀，就有一个更高的意念，大家先可以放低自己所持的意见，为着大局去着想。同心第二样东西很重要，就是建基在主里面肢体合一的关系。那么多前书用到一个很正的比喻来到讲，他说教会就好像一个身体，有很多肢体，我们每一个就是肢体，大家有不同的背景能力，意见解不同，但基于连在同一个身体的缘故，不同的肢体就彼此配搭，大家合作为要个身体运作正常。唯有肢体间这样的同一目标和意念，福音才可以传开。《使徒行传》里面二章讲到一个很漂亮的图画，里面讲到使徒天天同心合意，行切地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神，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其实当你注意看圣经，就会发现初期教会其实相当迅速地成长和增长，除了因为圣灵工作之外，其实全民同心绝对是那个关键。使徒行传里面刚才讲，我们看到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其实当时彼得在面对着一个群众去讲到有八千人信主，但是想一想，当时初期教会千千万万的信徒在其中，所以这个教会增长得那么快，绝对不是只是彼得或者约翰的功劳，而是很多很多的信徒所有一起同心为福音去委身努力，全民皆兵，神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所以如果我们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都要总动员，我们都要同心合意，这间教会才会成长。窝福堂是不是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不是一间为福音同心努力的教会？不是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有份，我们都要投身和弟兄姊妹一起去同心，神的名才得被传开和得荣耀。要能实践这个主里面同心的教导，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第三节里面讲，保罗说劝勉同父一轭的人要帮助这两位姊妹。那这个同父一轭的人是谁呢？圣经里面没有讲，重点不是谁的问题，重点是这个人，这个帮助的人是在这两位当事人以外的一个人或者一班人，是一个在主里面一起同工同父一轭的人。这个人有责任做什么呢？有责任面对你身边弟兄姊妹发生冲突的时间，你出来，你做那个帮助者，你去激励，你去祈祷，去协助他们回复主里面的同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正常不过，因为大家不同的取向，人倾向将啲问题扫落地毡底，唔去处理。但我哋知道呢个唔系解决到问题，因为你棘喺地毡底，佢只会越积越多，亦都会臭。我哋睇翻主耶稣嘅生平，佢从来唔会将事件扫落地毡底，佢从来唔会怕公开有建立性咁样去对质。 面對一些破裂了的關係，基督徒應該準備好去對事，不要對人。除了那個當事人要坐低好好傾之外，找一個中間人，或者你做那個主動的幫助者，中立促進溝通，關心這件事，鼓勵雙方能夠站在對方的立場，捉住那個更高的意念，就是福音被傳開為大前提。今天教會的裏面發生衝突很正常，但是問題卻是和平使者去了哪裡？我們都喜歡做觀眾，多於被牽連在一些麻煩的事裏面。我們怕對質，怕做中間人，不想那麼多事。但保羅卻不是這樣說，他教導當事人以外的人應該做那個幫助的人。怎麼幫助法呢？其實不外乎聖經幾個原則，用愛心說誠實話，第二以耶穌為首，以他的心為心，第三用在愛裏面彼此寬恕，第四都是竭力保守在聖靈裏面合而為一的心。我記得我曾經在我母會聖誕節，我們每年都有生命更新營，咁喺營會裏面最後一日呢，通常就係一個好大組嘅分享，圍個大圈咁輪流講下個感受。咁我記得當時呢有一個嘅籌委到佢分享嘅時間去講，佢話其實喺整個籌備營會嘅過程呢，同另一個籌委因為定一啲方向有唔同嘅意見，就發生分歧，產生不和，整個營會就面咗咗，我冇睬你，你冇睬我。佢就講當時多得另一位籌委，不是當事人，但他主動就約這兩個當事人坐低平和地傾去祈禱，結果呢不和的雙方就放低彼此所執著的意見，握返手言和，幾好。到這個第三個，即是不是當事人那個籌委呢，去分享的時候，他就講到他的心路歷程。他說其實當最初好想約當事人雙方來到傾的時候，其實不是很輕易的，他好害怕。怕什麼？第一怕多事，人家怎麼看我呢？第二我究竟幫不幫到忙呢？還是越搞越衰呢？又怕會不會談完之後兩個弟兄都沒有了呢？經多番掙扎，他還是決定依聖經說，用愛心說誠實話，幫助這兩個當事人去言和。結果他願意踏出，聖靈就保守整件事。很美麗的圖畫，復和的圖畫，同心的圖畫。今天我福堂，當我們問是不是一間合神心意教會的時候呢，我們要認真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應該問多一個問題，我究竟做些什麼以致幫手這間教會成為合神心意的教會。第一，可以做什麼？我們有沒有真心和熱誠對待身邊的團契的弟兄姊妹呢？有沒有為他的屬靈境況去上心？有沒有多些關心他和祈禱？咁有一個好簡單嘅實習俾大家，你就今日啫，向一個你所熟悉嘅或者你團契嘅弟兄姊妹，你認真地問候下佢，關心下佢，為佢祈禱，將佢嘅事放喺你嘅心上，為佢多禱告，跟進一下。第二，一間合神心意嘅教會必定係堅守神嘅說話，全本聖經裏面嘅教導。第三，好重要嘅，一間教會同心為福音去努力。衝突發生的時候是無可避免，但是發生了之後不是逃避，而是在主的裏面同心將個人的利益放低，以福音傳開，神的名德榮耀為大前提。你有沒有跟教會弟兄姊妹有不和呢？不知道這一刻有沒有，如果有的，先去到他面前跟他復和。神的教會，我們一起去努力，願意窩福堂都成為一間合神心意的教會。我們一起祈禱。天父，我們很需要你的幫助，讓到窩福堂是一間滿有情的教會，讓我們和我們身邊弟兄姊妹是以真誠去對待，不是只顧自己的事，而是都顧別人的事，將其他人的事放在心上，多多為他祈禱。主，你更加幫助窩福堂在聖經的真理裏面持守，勤力地去教導，讓我們都上心努力地去追求你的說話， 我们更加求你帮助窝福堂的弟兄姊妹能够同心，让大家一同为福音的传开，为神的名而去努力。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